各位弟兄姊妹午安，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主题，敬听神的声音。其实人生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是我们属灵生命一个很大的福气来的。不过你不要以为去聆听神的声音只不过是一些侍奉人员的专利，传道人的才可以做到啊，这样。其实呢，当你打开圣经，你就会留意到不少的圣经人物，他们其实呢都在起初他们去听神的声音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不是一种特权或者是某些属灵人的专利。他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却是呢给他们的生命是有，他可以这样说，当他们能够听到神的声音，他们的人生呢就变得不一样了。譬如我试举几个例子，在圣经里头有亚伯拉罕，有摩西，有约瑟，或者是撒母耳这样。当神呼唤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到底有什么特点的呢？那似乎呢又不是很有什么特别的场地的，并没有一些固定的场合。譬如你想一下，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跟摩西说话的时候，摩西在哪里呢？其实当时他是做紧事的，在他的工作岗位上面，他正是在旷野那里牧养着他外父的羊群。当上帝呢要跟亚伯兰说话的时候，亚伯兰是在什么的情景呢？原来当时他是在加勒底吾尔，一个充满着异教的色彩的一个这样的地方，但上帝可以向亚伯兰说话。上帝去跟人说话的时候，也都不会说因为按着你是某一些年纪或者某些身份，所以你就有机会听到神的声音了，又不是的。上帝向摩西呼唤的时候，他已经是大约80岁的一个老人家。上帝向撒母耳呼唤的时候，当时他只不过是一个童子。所以呢不要因为我某些年纪了，你就觉得限制了去亲近认识神，或者去聆听神、经历神的与你同在。不要觉得老了很难有什么灵性的突破啊，或者我太小了，所以我是不懂事这样。不要被这些东西去限制了自己。今天我们呢来去看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我们去看到一个童子撒母耳的经历，让他的经历都带给我们一些反省，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学习去聆听上帝的声音呢？童子撒母耳他是身处在士师时代的尾声。士师记用了一句的说话来去总结那个时代。那句说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那时以色列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这句说话正正道出了士师时代的那个的光景，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光景呢是很黑暗的。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上帝拣选了撒母耳。撒母耳的妈妈呢叫做哈拿，她将她呢就将撒母耳这个小朋友一出世没几耐，就将她很年幼就抱到去以利的面前，带到她去会幕的里头。由那时开始就跟住以利老祭司来到接受训练，学习来到去侍奉神。后来呢她呢就在会幕神的殿里头就听到神跟他发声，神呼唤他，于是他就是这样一路一路这样去学习去聆听神的话语。这个可以这么说，是一个黄毛小子，他渐渐这样长大，他学识来到去听神的声音， 慢慢佢长大之后，佢又将神嘅声音嚟到去教导当时嘅百姓。百姓开始发现，原来神系与我哋同在噶。从嗰阵时开始，整个嘅以色列嘅民族都知道咧，耶和华神差遣咗先知嚟到我哋当中，带领以色列人咧就步出咗士师时期最黑暗嘅嗰个嘅不停咁嘅黑暗循环嘅当中啊。而神嘅话语就藉住咧，这个嘅撒母耳就传遍咗去到以色列啦。这个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整章圣经的内容的。在这一章里头，我们就会先看到的是撒母耳听到神第一次对他讲说话。他第一次与神相遇的时候，有一句很出名的说话，就是仆人敬听。也就是他第一次学习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对神讲的第一句的说话，仆人敬听。在现今的世代里头，神有没有跟你讲说话呢？当神要跟你讲说话的时候，你又有没有准备这种这样的心态，仆人敬听，这样来到去回应，去聆听神的说话呢？我们又试一下看一看撒母耳那个的经历。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就提到，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密事。其实这句说话正正是道出了当时是处境 的情况，就是在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里头。因为我们所信的永活的真神，他本身就是一个说话的上帝。由亚当开始即是被造了，你就看见上帝是没有停止过是跟人说话的。即使亚当犯了罪了，即使人已经悖逆他了，但是上帝都没有离弃，没有放弃到跟人继续这样交往。所以你看创世纪，你会见到上帝是不停地主动去接触人，很多的说话要跟人讲。后来我们更加看到的以诺是与神同行，是不是？你会看到圣经的人物是一不停地经历到上帝跟他们说话。后来又有亚伯拉罕的出现，亚伯拉罕的出现，神更加是这样形容的。他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来的，所以我是不可以收埋我的秘密，不讲给亚伯拉罕听的。哇，即是在创世纪里头竟然记载有一段这样的说话，你就会看到上帝是真的很喜欢跟我们聊天。不过呢，神就是这样了，但我们又怎样呢？有时即是苦心自问，我们又好像不是很想跟神聊天，我们好像很多事做，好像很不得闲，都不是挺渴慕跟天父聊一下，聊几句，会不会是这样呢？但是当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圣经竟然提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密事。即是你骤眼看的时候，你以为上帝选择了沉默，不想再讲话了，所以才叫做言语稀少的嘛，是不是？不常有密事嘛。其实这句经文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如果你回去看原文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意思。稀少原来是可以翻译为珍贵，耶和华的话语很宝贵，不常有密事。有一些的释经学者就解释给我们，其实这句说话是说上帝的说话是传达不到出去，原来不是上帝选择沉默，乃是上帝讲了。但很可惜的就是没有人去聆听，传递不到出去，找不到那些愿意听神说话的人。撒母耳就是身处在一个这么黑暗的一个这样的时代里头，没有人留心听神的话语。 哦，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呢，你去提醒人，但是呢就是好朋友啦，或者你身边至爱的啦，你去提醒他，怎知对方呢就好像听不到这样，又或者调返转人家提醒你，那你又忽略了这样。咁啊，好多弟兄姊妹咧都知道我最近啦就搬屋啦咁样吓，咁我就吓暂时咧，我同阿 Emily 咧都系一齐吓，即系share 一个嘅地一间屋啦，咁由我哋就即系一齐住啊，即系所有嘅生活啊，我哋都即系一齐咁样去分担啊咁样。咁咧就因为要搬屋咧。咁我就提一提 Emily 嗱，呢個例子咧，呢個見證咧係 Emily 咧叫我講嘅，我唔係笑佢嚇，即係唔係喺度公開笑佢嚇。咁啊，佢話啊，你今日呢堂道你講我呢個例子啦，我話好好，我講咁啦。咁咧就係搬屋之前咧，我就提佢，舊屋嗰度咧，你係唔係用自動轉帳交租噶咁樣嚇？咁咧。就我話你係時候要取消咧下一個月嘅自動轉帳嘅咯，如果唔係咧，即係我哋都搬咗啦，但係舊屋就繼續交租嘅咯，咁樣嚇，咁我就提咗佢咁樣嚇，咁啊後來就大家就好忙咁啊執屋啊搬屋啊咁樣啦嚇，點知有一晚咧，佢突然之間大叫嚇，佢話我唔記得咗取消呢個自動轉帳啊，而家已經即係交多一個月嘅租啊咁樣喎嚇，咁我話我提過你嘅喎咁嚇，佢話係啦。我就聽唔到啦，咁啊，咁啊，結果咧就即係交多一個月租啦嚇。不過我哋相信咧，英國人好均真嘅，即係可能佢哋啊唔知幾時咧都會還翻俾我哋咁樣嚇。咁啊，即係好似一個笑話咁樣嚇。但係正正就係講出咗咧，原來唔係冇人講嘢嚇，不過咧係有人聽唔到啫嚇。同樣喺撒母耳記上第三章呢度都話俾我哋聽，耶和華嘅言語稀少。不常有密事，正正是讲出了撒母耳那个时代的人，他们属灵的耳朵是非常之不灵敏，没有人肯听，肯留心来去听神的声音。但其实上帝并没有因为这样就这样算了，我都不再讲话了，不是，你看到他仍然要继续去寻找，直至到找到一个愿意聆听他话语的人。结果我们就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我们就见到撒母耳这个童子出现了。今天我们去看一看神呢在这里找撒母耳的时候，到底整个过程他怎样来到去操练去留心神的话语的呢？我们来看第二节和第三节，圣经作者就交代了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件是什么呢？就是以利睡觉了，而撒母耳都睡觉了。第二节和第三节就是讲这些事，以利睡觉，撒母耳又睡觉，他们都各自在不同的地方睡觉了。这个就是第一件，即是第二节第三节要讲的第一件事。而第二件事呢就是提到呢会幕的灯，即是金灯台呢并没有熄灭。圣经到底想讲什么呢？这两节的经文好像是形容人一些很平常生活的作息。咁人人夜晚都会瞓觉噶啦，系咪？咁如果你要写你嘅日记，你会唔会咧日日都系写我瞓觉啦，我啲仔女又瞓觉啦，我哋各自都喺唔同嘅床嗰度瞓觉咁就一日啦，咁跟住第二日又系讲瞓觉啦，瞓觉啦，系咪咁样？即系有咩咁重要嘅大事要记载咗落嚟咧？每个人都各自喺自己张床嗰度瞓啦，点解圣经要记载落嚟咧？其实呢我们知道呢每圣经里头每一个字每一句要记下来呢都有意思的。如果你觉得它没有意思，如果你觉得它没有意思呢是 你留意不到它的意思的。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我明白我的意思。其实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读到一些觉得是不知道做什么呢，为什么这样有些冲突的一些内容呢，你反而呢就要停在那里，不要马虎， 你留心看，你就会发现到里头是有真理的。关于回幕的灯是没有熄灭的这个问题，我们试一下来去看一看另外两个圣经的版本，你就会更加明白到底圣经作者是想讲些什么。我们特别留意的是第三节，以利呢就在自己的地方睡觉，但是撒母耳睡在哪里呢？我们手上的和合本我已经打了出来了，希望大家都会看得清楚。我们平时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喜欢读和合本这本圣经，这本圣经是1900年翻译 成我们的中文圣经，已经是一本很好 的中文译本来的。但其中也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其他现代的译本是去协助帮我们去更加解释清楚的。那我们很多时候读的那本和合本就没有翻译到一些的内容，而另外两个的版本就翻译了出来，我都写了出来。内容讲什么呢？就是撒母耳躺卧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安放在神约柜的地方。原来呢原文呢是有一个这样的意思在这里的。圣经作者想讲什么呢？神的灯在耶和华的殿里头，在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而撒母耳就是睡在那里的位置。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有一些很重要的背景，就是昔日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建造会幕了，就应许当你们在那里去献祭，那我就会常与你们同在，我会住在你们中间。而以色列人呢也都可以藉着这些祭礼的仪式呢是同上帝来到去相交。而当人呢踏入去或者说祭司呢踏入去会幕的圣所的范围，你就会看到呢有不同的层次的。包括呢就是有神的灯，即是金灯台。在出埃及记第27章就吩咐一句这样的说话。金灯台每一晚都要点着的，由夜晚一路点就点到天光，是不可以容许它熄灭的。一旦你有风或者什么不够油熄灭了，那怎么办呢？祭司呢其实他们是要轮流工作，就看守住这一眼的金灯台。每一晚谁呢负责去点呢？就是那些祭司了，就是他轮到他了嘛，他要留意到这盏灯就是你要熄了，可能要加油啊这样。那就圣经就告诉我们听，那个的责任就是交了给亚伦的和他的儿子，就是祭司，是他们负责来去打理这个金灯台，而且还是要世世代代即是承袭住这个祭司的那个的职分呢，就是他们要负责去做这些工作了。这样。弟兄姊妹，你留不留意到是哪一个人要负责点灯的呢？是祭司啊。但是刚才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的时候，你见到的哪个负责去打理这盏灯啊？是不是以利啊？不是，他去了自己张床那里睡了觉，竟然是这个的细路哥撒母耳。可能有人会解释，可能撒母耳以利他老眼昏花，点灯的时候导游都可能都写晒，所以找个细路来到帮手咯样。不过我们要明白就是会幕圣所的工作并不可以是那么儿戏的。因为出埃及记第29章和30章是很详细地去讲清楚，规定了祭司每一日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工作。一早起身，早晚要献祭，而且呢就要点灯，就是金灯台是不容许他熄灭，所以呢祭司呢就即亚伦的子子孙孙就要看守住。这个是那个的出埃及记形容，这个是 世世代代必须遵守的定例，即用这些这样的字眼，即是说呢，祭司们呢就要轮流当值了，绝对不是一件呢普通的闲事。看起来这些都是呢日日如是啦，好像呢不得停止啦，即很沉闷的工作啦，又重复啦样。但是呢上帝竟然看重这个就是这么黑板的工作，因为上帝应许在这些看似黑板的属灵的活动里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弟兄姊妹，你听不听到神的应许啊？他就是在一个这么黑板的属灵的活动里头，他在那里跟你相交。很可惜的就是以利呢早就已经轻看了这个与神相交的这样的这么好的机会，他竟然将点灯的责任假手于人，代表着其实他早已经放弃了亲近神的权利，他没有珍惜到在金灯台前是可以经历到神的临在与神相遇相交的机会。在2019年呢，有一篇的文章呢，在二月刊登了在哈佛大学的一份的研究报告那里，就讲到呢原来呢他们呢曾经用了成长达七十几八十年的时间做了一个研究，追踪了呢七八个呢又快乐又成功的人士，就发现他们呢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从小做家务。咁特别喎，你细个嘅时候有冇做家务呢？原来越早做家务呢你就越快成功同埋快乐啲㗎喎。你嘅未来嘅快乐同埋成功呢，以前我哋成日都听人哋讲啦，啲爸爸妈妈讲，哎呀，即係我啲仔女要赢在起跑线咁样。咁但係原来迈向成功嘅起跑线就在你屋企嗰把扫把啊，洗碗啊嗰啲咁样嘅地方。做家务呢真係一件都几沉闷嘅工作嚟㗎。食完饭又要洗碗，洗完之后第二日又要用返佢嚟食饭咁样。咁就係成日都係循环咁样去做，洗衫扫地抌垃圾。日日都係咁样好重复。好沉闷。甚至是吃力不讨好的，做完家务你又不会有什么奖赏的，是不是？即是我们今天都几多年轻人，你做完家务之后爸爸妈妈有没有赞你啊？即是有时候你一路做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又帮不到我成绩考得好一点的，即是完全呢好像无关痛痒的事很沉闷的。但是估不到对一个小孩子来讲，他成长是有一个这么大的利益的。你是培育一个迈向成功路的一个优良质素的一个年轻人，真是几伟大呢。这样信仰生命呢其实都有一些很类似的地方。当你每天打开圣经，你去灵修，或者你每一天去祈祷，每一个主日你准时这样回到教会敬拜神，其实这些都是重重复复做的操练来的，是不是？有时候呢你都会觉得没什么惊喜的。即是个个礼拜都是这样一起起身啊，唱诗啊，敬拜啊，跟着听一堂道啊，跟着散会啊，这样。即是可能有时候都会有沉闷的时候的。不过原来那些看似是很沉闷，甚至你会有时候听一堂道都可能没什么惊喜。不过这些属灵的操练呢却是呢就好像昔日以利老祭司那个时代，旧约的时代，那些祭司他们日日这样做一些即是惯常的工作，献祭啦，点灯啦，烧香啦，这些的侍奉看似是很沉闷的工作，却是联系着一件这么重要的大事，就是神应许我就与你们在那一度与你们相会，我就在那一度向你们说话。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像以利老祭司那样，放弃了这个这么宝贵的经历神的权利。我们再看下去，当上帝第一次第二次呼召撒母耳的时候，甚至第三次这样来去跟撒母耳讲，但撒母耳都不知道这个就是神要准备要呼叫他，要跟他说话。他就一醒了，就立刻就跑到以利的身边，就问你叫我啊，这样。而以利呢就很明显就看到他的属灵的敏锐力是非常之迟钝，他根本就没有察觉到上帝是要向撒母耳来到去说话。所以他就说你睡觉啦，我没有叫你啊，这样。于是呢撒母耳就三次这样听到声音，又走去呢找以利。后来他才醒觉，咦，可能是上帝要跟童子撒母耳讲说话。所以他才去教撒母耳，你今次继续去睡觉，如果你再听到有声音，你就这样回应，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其实以利懂得这样教撒母耳，即是说他一定曾经都经历过类同的经验，所以他懂得这样去教撒母耳。但很可惜的，这个经验对他来讲已经是咸丰年代 的经历了。不过无论怎么好，撒母耳得到这个的指导之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床边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撒母耳，你现在回到床边，你还睡不睡得着呢？如果我是撒母耳，我估我一定是睡不着的，心里头一定是哇又惊又喜，哇原来叫我那把声音是上帝的声音，他有什么要跟我说呢？一定呢心呢就是很兴奋，他还会不会回来呢？他会不会觉得我呢连续三次都不懂得回应他，他就不再回来呢？如果他回来就好了。我相信呢我们一定是如果我是撒母耳，很期待很期待上帝再来呼唤我。如果上帝来呼唤我的时候，我一定要记住以利老祭司的提醒，仆人敬听。以利他没有教错到撒母耳，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都必须要有一种这样的心态，就是要向神讲，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这一句话呢就传颂千古，在历世历代都指导着我们，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灵，调教自己的心来到去聆听神的声音。这一道呢，其实这句话也是讲出了我们是仆人，我们不是主人，仆人是要等候聆听，全神贯注地聚焦在主人的身上，主人有什么吩咐呢，那我就照着跟着他的吩咐而行，仆人敬听。有不少人资深的牧者，他们提醒我们，很多人初学祈祷的时候往往就会是以为亲近神祈祷，那就跟神讲说话，就想很多东西要跟神讲，很多东西讲这样。但是慢慢就会发现，其实呢当我们学祈祷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要讲多少话，而是要聚焦在神那里，听下神有什么要跟我们说。所以今天呢你会看到撒母耳他的学习，就是耶和华请说，仆人敬听。我们要一心一意地去等候，去听他的说话。有一本书叫做《建造生命牧养的真谛》，是 Eugene Peterson 写的一本是很出名的书来的。他就强调，即使我们读紧圣经，即用只眼去读，但我们都要注意是用耳来到去聆听。他说当我们翻开圣经阅读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学习把眼睛转化成耳朵，留意住神是怎样藉着这段的经文是向你发声，不是只是看着白纸黑字的那个的内容，而是圣灵会帮助你，让你透过你所阅读的文字是进入了去你的耳朵那里，你会听到神对你讲的微小的声音。在日常生活里头呢，我们必须是有，除了是我们刚才讲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我们将我们的耳朵即是要留心啦。除了这样之外，日常生活你都可以留心到神跟你讲说话。譬如呢，即是 你想着即是做不同的场，在不同的场地当中，神都其实在你隔离。你有没有想过呢，跟他好像你的朋友这样倾下偈呢？他在场的，你上班的时候其实他陪着你一起上班的。你上学你现在放暑假，其实上帝都陪你一起放暑假的。你跟人倾偈甚至你跟家人闹交你都要记住上帝都在隔离的。你知不知道他在你隔离，他会陪伴着你，他会鼓励你，他也会很多的提醒和给你很多的建议。他微小的声音，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能不能够都调教我们的耳朵聚焦在他身上，意识到他的同在，又调教着我们的频道去到神那里。曾经听过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一个分享，是讲戴兆珍牧师的见证。戴兆珍牧师，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他的名字都很特别的，即是顾名思义，兆的意思就是继承的意思，曾的意思就是曾祖父的曾，就是即是很特别，即是要继承曾祖父的心智的意思。他的曾祖父是哪一个呢？他的曾祖父就是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牧师。你说即是戴德生是哪个呢？如果再这样讲下去，就你们自己回去 Google 一下好吗？不够时间解释的了。那是我们一个我们很敬重的来到中国宣教的一个的宣教士。戴氏家族的家训是什么呢？是约书亚记第24章第15节。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戴氏的家族就是这样活出了这个的家训。戴德生的一代又一代这样来到戴兆珍的时候已经是第四代了。我们看见他仍然是继续是谦卑去学习戴德生 的生命，默默这样来到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中国的福音事工，是摆上一切。有跟戴兆珍牧师认识他的做过同工的人呢，是这样形容他的，说他是一个很重视祈祷的人的。他生活是很严谨的，他严谨到一个地步呢，他连签名都是很小心的，是一笔一笔地去写他那三个中文字。不过有时候我们在想，会不会他呢因为是英国人，所以他写中文呢，即是要一笔一笔这样刻出来，即是不知道啦。不过其实他是在中国成长，所以其实照计他即是不会太困难，即是写中文字不会太困难。无论如何，大家在他的生活的即是相处上面，就看到他呢的个性，他很多东西都是很认真。但是有一样东西呢，就会留意到呢，他写得是很潦草的。咁係乜嘢呢？就係佢手上面好多张面母纸嘅，即係佢嘅台面上面，即係工作台上面係用铅笔寫，寫得好潦草，又歪又斜咁样，同佢嘅性格係啱啱相反嘅。咁后来呢，即係啲人呢，即係同佢相处耐咗呢，就知道啦，原来呢佢每一朝早呢大约係5点钟呢佢就会醒㗎啦。而嗰个时候呢，即是大师母还没醒， 所以咧，佢咧就唔敢太大動作喺張牀嗰度嚇，即係佢醒咗啦，但佢又唔想嘈醒師母啦啊，咁於是佢咧就咧喺嗰張牀上邊咧，佢就會瞓喺度唔喐啦啊，然後就將佢嘅思想就係專注係去默想神。好多時候就喺呢一個嘅時候，佢就聆聽到上帝嘅聲音，佢就會即刻咧係。細力咁樣咧，喺隔離嘅床頭嗰度咧，就搣一張邊帽紙，就用絲鉛筆咧，就喺度寫低，即係上帝今日咧俾我嘅係啲咩嘅教訓啊，嚇，有啲咩嘅提醒啊，咁樣嚇。咁咧佢就分享翻呢啲邊帽紙真係好重要噶，因為咧好多時候佢回頭睇翻呢啲嘅內容嘅時候，佢發現到咧原來係。即係嗰日佢遇到嘅一啲生活或者工作上嘅一啲困難，佢諗唔到點樣解決，但係嗰啲面冇紙咧就已經寫咗解決辦法㗎啦。咁於是佢就跟住嗰啲嘅辦法咧嚟到係去做嘢㗎啦。咁樣啊，弟兄姊妹，你想唔想咧都好似即係戴兆真牧師咁樣嚇、啊？即係無論你瞓覺嚇、啊，即係伸懶腰，即係神都同你講説話，你話幾幸福咧？係咪？即係在於你幾時？或者你有没有意识到上帝是与你同在的，好好地来去操练，每一天当你起身的时候，当你一打开眼睛，试一下第一句你就跟耶稣说声早晨，然后你就试一下跟他聊聊天，什么都可以说的，说一下说你就会发现，突然间可能浮起一节的金句，又或者想起上个礼拜听过一堂道，又或者某一首诗歌就浮起你的脑海里头了，你就用咪姆纸写低它，你慢慢慢你就会发现到，你会经历到上帝是经常同你向你发声。我觉得我们身处在一个即係一個乜嘢嘅時代咧？呢、這個時代咧，可以咁樣講，係不斷咁樣咧鼓勵我哋啦，花大部分嘅時間係去咧即係尋求一啲嘅個人嘅成就嚇、啊。我哋會不知不覺咧，都睇為呢啲就係我哋嘅價值啦嚇、啊，為自己會經營好多嘅嘢。如果我哋嚇即係當中好多啱啱即係從香港過嚟英國嘅，你回想翻你喺香港嘅時候嚇，你就會發現到其實我哋就係咁樣嘅生活嘅啦。我哋不斷咁樣，好多人教我哋一定要咧一起身就要衝啊衝啊嚇，不斷咁樣衝嚇，即係想追求物質，追求到啦，我哋又覺得未夠，要再豐富啲嚇。讀咗一個學位之後，我哋又要再追多另一個嘅學位啊！我哋想多啲嘅享樂，以至到我哋咧係身心疲累咁樣啊！我哋唔介意去即係識多啲朋友，唔介意好多嘅活動，好多嘅社交活動，因為我哋覺得咁先叫充實，先叫富足嘅人生。我哋彷彿就好似咧啊，俾人教育到我哋擁有咗呢啲一切嘅嚇、啊，即係物質又好啦，或者我哋所擁有嘅朋友啊、社交啊，咁呢啲就係等同咧，即係我嘅地位啦，我嘅身份啦，我哋彷彿覺得擁有呢啲一切比永恆嘅事係更加重要。但係回想翻過去前兩三年嘅日子啦，一場嘅新冠狀嘅病毒殺入到全世界啦。你就會發現到全世界都好似突然之間係停擺咗咁樣。有時我都喺度諗，即係當時嚇，即係幾年前，我喺度諗，好似上帝咧要同我哋講嚇，大家都要冷靜啦，成個地球都要冷靜一下嚇。我而家幫你哋咧熄咗呢條事嚇，關一關機嚇，停一停，少啲活動，少啲社交應酬，係時候。大家靜心嚟到去反省一下，乜嘢先至係最重要咧？嗱，今日我哋就嚟到英國啦，疫情又過去啦，咁雖然我哋嘅生活咧都唔似即係香港咁忙嘅啦，但我哋仍然發現到咧，我哋好似活喺一個咧，即係好仍然係好多變幻嘅一個咁樣嘅世代，我哋聽到有戰爭嘅風聲啦。 通脹嘅問題啦，係咪？又或者咧，係我哋開始擔心開工不足啦，好似好多嘅挑戰，好多嘅困擾。但係我相信咧，呢啲事情發生，亦都係讓上帝咧，讓我哋係靜落嚟去問一問嚇，咁多事發生，到底我屬靈嘅耳朵，我嘅觸覺又敏唔敏鋭到神藉住呢啲嘅事情同我有咩嘅提醒咧？盼望我們能夠在今天我們去學習撒母耳的他的經歷的時候，我們都自己去問神，我操練我自己的耳朵的情況去到一個什麼地步呢？我們一起祈禱。親愛天父，我們感謝你，因為人雖然好像一粒微沙那麼小，又似微塵，但你却是乐意跟我们倾偈。我们身处在一个充满着变幻的一个这样的世代，有时候我们都会对前路是很无把握，甚至我们会很彷徨。但是今天你指教我们，你是没有离开过我们，而且你是乐意是向我们发声。所以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赐我们一双受教的耳朵，让我们懂得来到去聆听你的声音。每一天我们都调教我们的耳朵去聆听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